地品，请把这个经本来打开，打在这个029页，也就是这个注解方面的第一页。不是前面的正文，好像在这个029，把这个前面这个正文呢，不需要啊，028、029，这个梵王经菩萨戒等累劫上品，这个啊，029。那么今天是这个隐善寺，还有这个祥隐寺、大悲寺以及广仁精舍，那么发起讲解，也不敢说讲解了，是来研究这一部啊《梵王经菩萨心地品》。那我们这一次发起研究呢，也就是说我们彼此啊，大家能够都是这个佛的弟子，那么对于这个菩萨的戒法呢，也都应该要了解，所以我们就在这个由今天起开始，我们大家共同的来研究这一部《梵王经》这个心地品。那么在这个研究的方式呢，在这个上午八点钟，那么我就用这个跪呀来讲解，等到下午两点半钟的时候啊，就有那个净化法师把它翻成这个台语，那么再来重新啊给这个各位解释一次。另外在这个用国语来讲解的时候啊，如果随时把它翻成台语呢，那么其中这个经文也就割裂了，所以同这个净化法师啊和这个隐善寺的大众商量，就是上午八点钟用国语来解释，下午2:30就有这个净化法师翻成台语再来讲解一趟。那么在这一种情形之下呢，就是说凡是听不懂国语的，那么国语听不懂的，那么你们可以上午不一定要来听，等到下午2:30的时候再来听这个台语。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听不懂粤语那么在这里坐着1个多钟头那是比较很辛苦的所以听不懂国语的上午可以不一定要来听，下午再来听都可以。如果听懂国语的话，那么上午听了之后，那么下午有事可以不必再听也都可以那么这个是属于个人的这个方便。那我们这次研究这个《梵王经菩萨心地品》呢，就是根据偶遇大师的这个《梵王合注》，以这一本《梵王合注》呢为主，就是为我们的根基研究的主体。那么还有其他的诸多的著述可以作为我们的参考资料不过偶遇大师那么他老人家是教弘天台，他是专门弘扬天台教的，但是他的横门呢是皈依净土，因此我们研究这一部《梵王经菩萨心地品》呢，也就根据偶遇大师以这个四教义来解释这个经义。 不过天台家无论解释任何的经典，主要写来说明这个五重的协议。这五重协议啊，这五重协议呢，就是明、体、中、用、教，你把这一部的经名把它解释，然后呢，再来说明这一部经它的内容主体。那么其次再来说明这一部经典的它的宗旨、它的体相。那么第四还要说明这一部经典的它的功能作用。那么到了最后啊，就判定这一部经典的这个教相。那么它这个教相还是属于神的道理，还是属于铁的道理，要把它判别清楚。那么这是啊，天台家解释一切的经典，还有这一种的意思。不过，也有在这个讲述经典的时候呢，也有用这个吃饭供解的，那么也有不用的。那么我们这一次呢，就这个吃饭供解呢，就解了而不谈了。那么我们现在开始呢，就以这个五重协谈呢，是直接来开始解释啊。那么在这一部经典之中啊，它是咱们讲究这个戒律的，因为这个梵王经菩萨戒呢，它是属于大乘的戒法，不同我们比丘尼这个声闻戒法。所以在这个大小乘这个不同的戒法之中，那么它是既然是属于这个大乘的戒法，它也是属于这个经典。因此我们这个开始的时候啊，就要来解释它这个名称。那么在这个十名之中啊，古来的这个诸位大家呢，他们解释这个经的名称呀，也就是经的题目，一共呀分为有这个七种来解释。这个七种的解释是哪七种呢？就是用这个人、用法、用义。这个人、法、义，这是属于单单的三种，还有福三，还有具足义，一共合起来呢就有这么七种。那么现在啊，我们就拿这个单人的体，就是单单用这个人而建立这个经的题目。这个就如同什么呢？就如同我们常看到的《佛说阿弥陀经》，也如同我们常常听到的《维摩诘经》。你好像这个《佛说阿弥陀经》上面这个佛说，就指的本是释迦牟尼佛，阿弥陀呢是指的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他都是单单以人而建立这个经的题目。不过这都是属于古人，因为佛呀道统他们都是已经证得无上菩提的佛果了，是属于古人。所以用这个单人这一方面立的经典。其次这个维摩诘经，这个维摩经呢也是用这个单人而立的经典。这个维摩居士呢，他是一个大菩萨，他是一个隐人。为什么叫做隐人呢？他是在隐地修行的菩萨，所以叫做隐人。那么这也是单单以人而建立经的题目。所以这个菩萨为之隐人，就是隐中修行的人。佛来之为果上果人，他已经证得无上菩提佛果了。但是这两部的经典呢，他题目之中啊，他没有谈到法，也没有谈到皮，就是以单人而立的题目啊。那么另外一种呢，第二一种呢，以这个单法而建立的题目，就单单用法，不用人，不用皮而建立的题目， 那么这如同什么呢？这如同这个月结经和这个涅槃经。月结两个字呢，也是指的法；涅槃两个字呢，还是指的法。那么这个月结、涅槃，它虽然指的法是指的心法，但是这个经文之中呢，也有修行用功的方法。所以这两部经啊，它都记着个心修二法，是记着心法，也记着修法。它是单单以法而建立的题目。那么第三一种呢，用这个单语，就单单用这个譬喻呀、而建立的题目，就如同什么呢？就如同梵王经，就如同宝音经。那么这两部经呢，是单单用这个皮，好像这个梵王两个字呀、也是皮，宝音两个字呢，还是皮，就单单用这个皮呀、而建立这个经的题目。不过在题目之中呢，他没有谈到人，也没有谈到法，所以这个单义而建立的题目啊。那么第四呢，就用这个人法为题，前面是单人、单法、单义建立经的题目。第四一种呢，用这个人、用法的两种而建立成经的题目。这个就如同什么呢？就如同那个文殊问般若经、药师如来功德经。那么这两部呢，都是用人、用法而建立成的题目。就如同文殊菩萨吧，他是十一人，这个般若呢，就是十一法呢，这个药师如呢，也是十一人，这个功德呢，就是十一法。所以这两部经啊，是用人、用法而建立成的题目。那么题目之中啊，它就没有这个譬喻啊。那么第五一种呢，用人法义为题，是以人以人以义，就用人用义而为经的题目。那么这个就如同什么呢？就如同这个如来十字猴经、菩萨璎珞经。这个如来，这是属于人呢，这个十字猴，这是属于法。菩萨也是属于人，璎珞呢，如来是属于人，十字猴呢就属于玉，菩萨呢就属于人，璎珞呢也是属于玉，就是属于皮。那么这两部经呢，就是用这个人、玉而建立经的题目。在这个题目之中呢，就没有谈到这个法啊。第六一种呢，是用法、用义而为题目，就如同这个《妙法莲华经》《金刚般若经》。这个妙法呢，就是指的法；莲华呢，就是指的皮。这个“金刚”两个字也是啊，“金刚”两个字是皮，“般若”两个字呢就是法。所以这两部经呢，它是用法、用义而建立成这个经的题目。那么在题目之中呢，就没有谈到这个人。那么还有一种呢，是记住，是记住人法义而为经的题目。那么这是呢哪一部经呢？就如同那个《大方广佛华严经》。《大方广佛华严经》这个大方广呢，就是属于法呢，佛就是属于人呢，华也就是一皮。所以这一部经呢，它就用这个人法义三种呀合起来而为这个经的这个题目。那么这是古代啊，把这个经所建立成的这个题目啊，用这个人法义三种把它分开来说明。那么就说明这个经的这个建立经的这个题目啊。那 那么我们这一部反光镜呢，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一部反光镜呢，这部反光镜呀，它是单单用一而为经的题目，叫做反光镜。可是反光镜上边再加上佛说两个字，叫佛说反光镜。那么这个佛呢，就是一人，那么又是人义而为此经的题目了。那么这是大概呀，说说我们借力经的这个题目的意思。那么向下呢，我们就正式啊来解释这个佛说反光镜啊，这个正式的题目。这个啊，那么我们在这个经的题目之中啊，我们再来把它分段来解释说明啊。我们先来解释这个佛说两个字，再来解释反光两个字，最后呢再来解释这个经这一个字，所以我们把它分开来解释啊。那么这个反光两个字呢，是这一部经的这个别名。为什么呢？它不同于诸多的经典。那么这个经字一字呢，是此经的同体。为什么呢？它同于一切诸经，在每一部经呢，它都叫做经。那么这是此经呀，也是以这个同别两种的名称呀，而为此经的题目。那么这一部反光镜心地品呢，一共有这个上下的两卷。那么这两卷的经文呢，是鸠摩罗什法师他亲口啊把这个梵文本送出来，他的原就是他念出来，然后呢把它翻译成我们中国的华文。那么这样的翻译法并不是根据这个印度这个梵文的原本而是翻译的，只是罗什法师他用这个心中的记忆，他把这个梵光镜在印度的时候他就把它背熟了，来到我们中国时候他亲自用这个口送出来，然后把它翻译成这个华文的，所以他不是根据这个梵文的原本是翻出来的。但是根据这个罗玉大师的哈著里边啊来讲啊，这个梵光镜啊，如果把它全部翻译到我国的，一共有这个112卷这么多啊。那么其中呢又分为62品。那么可是呢，在这个写手大师，就是这个五教的写手大师，那么他就讲，他怎么说呢？他说在许就是印度啊，因这个梵光经在印度呢一共有100000个颂，如果全部把它翻译到我国呀，就有300卷这么多，就有61品。那么这个卷数和这个品数呢，和这个梵光哈著的数目呀，大概有点小小的不同啊。那么这个我们现在讲的梵光经菩萨心地品，这只是六十一品中第十品啊，就61品之中啊，第十品只是一品，所以这个全部的梵光经文呢，没有翻到我国。那么这是把这个我们把这个上下两卷佛说梵光经心地品这一品呢，大概的情形把它说一说啊。那么也就说明了这个，如果在这个印度的梵文本呢，那是很多很多的啊。但是翻到我们中国呢，只有这上下的两卷。那么下边我们就正式的来解释这个佛说梵光经菩萨心地品。那么先来解释这个啊，佛说两个字啊，这个梵光经呢，就是指的全部经的名称。 菩萨行的品呢，这个此经之中六十一品之中一品的这个名称。那么我们解释这个三王经菩萨行的品，也把它分为这个两段啊，写来说明这个佛说三王经的经名，其次呢再来说明这个菩萨行的品的这个品名。那么现在写来解释这个佛说三王经，这个佛说三王经呢又把它分为三段，第一段是解释佛说两个字，第二段解释梵王两个字，第三一段再来解释这个经字啊。那么向下来我们再来写来解释这个佛说这两个字。这个佛说两个字之中呢，写来解释这个佛字，那么其次呢再来解释这个说字啊。那么这个佛是什么意思呢？在印度啊，记住来讲叫做佛陀也。那么反到我们中国呢，就叫做觉者，就觉是觉悟的觉，者是指这个人。所以这个人呢，他是一个大觉悟的人，所以就反为这个觉者。那么这个人呢，是指的究竟觉悟之人，就是指的佛。那么这个觉悟，觉有三种的意思啊，哪三种呢？第一种就是智觉，第二种觉他，第三种呢就是觉满。什么叫做智觉呢？就自己是已经是一个觉悟的人。既然自己是觉悟的人呢，那就不同于这个凡夫众生。凡夫众生呢，他是不能觉悟，叫做不觉。第二种就是觉他，这个觉他的意思啊，就是说不同于这个二乘的圣者，这个声闻缘觉，他只能够自己觉悟，而不能够觉悟他人。既然佛能够觉悟他人呢，就不同于二乘圣者。第三种叫做觉满，就是自觉觉他究竟圆满了。那么这个究竟圆满呢，就不同于菩萨。为什么呢？菩萨虽然能够自觉，也能够觉他，但是呢他没有圆满。这个佛呢，在自己觉悟这一方面也已经圆满了，觉悟他人呢也已经圆满了。这自觉觉他以二觉已经圆满，所以叫做觉满。那么在这个你就好像在这个自觉之中啊，还有这个三种的教义。哪三种的教义呢？第一种就是本觉，第二种呢就是属于实觉，第三种呢就是属于究竟觉。那么什么叫做本觉呢？本觉就是我们一切众生呀、本来有的这一种觉性，这是指一切众生本来有的清净觉性，所以叫做本觉。那么怎么样叫做实觉呢？实就是开始，开始觉悟了。那么开始觉悟什么呢？开始觉悟我们自己呀、有这个本觉的心性。因为我们在五十以来啊，迷失了我们的本觉心性，流入这个五道。什么叫做五道呢？就是说邪道、人道啊、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那么还有一种修罗道。那么为什么本来是六道，为什么单单说流入五道呢？因为这个修罗道啊，它是由天修罗、人修罗、鬼修罗、畜修罗，乃至这个地狱中这个鱼族等啊，那都是属于修罗。所以这个修罗它便于六道，因为它对六道的关系嘛， 那么就去谈五道，或者把它分开的，那就是十六道。那么我们一切众生啊，迷失了我们自己的本性，就在这个六道之中受着一种生死的轮回，那么很苦的。那么我们在这生死之中啊，忽然之间嘛，有佛出世，遇到佛或者遇到菩萨，遇到这个大善知识，他们的开示，开示什么呢？开示我们这个本有的一个心性，这个本有的心性呢，就是佛。那么我们听到之后啊，哦，我原来也还是有佛性，成佛。那么这个是呢，开始啊，自己觉悟自己本具的佛性，也有成佛的质感。那么这样子呢，就叫做实觉了，就开始觉悟了。那么我们开始觉悟之后，应该怎么样去处呢？就是好好的修行啊，穷性祈求，从我们自信之中啊，而升起这个自信的功德，开始啊，一切修行用功，就是佛是怎么样修行用功成佛的，我们也跟佛去学习去。佛是应用这个戒定慧三五路学，持戒习定修慧，然后才能够达到解脱解脱之戒之果。佛是这样的成的，我们也应该这样的学佛，去修去持戒习定修慧，才能够断除烦恼，了断生死，达到解脱解脱之戒之果。那么我们慢慢的经过这个实心是住是恒是回向是地等觉，经过这个这么多的这个位置，然后我们就是究竟成佛了。那么到那个程度呢，就叫做究竟觉了。所以我们这个开始觉悟，也就如同这个禅宗所讲的大彻大悟，教家所讲的大开眼界，我们开悟之后还是要修行，还是要持戒习定修慧。你们有这个三五六学，戒定慧三五六学，才可以断烦恼，才可以了生死，才可以达解脱，才可以达到解脱之戒之果。那么到了那个时候啊，我们才算是究竟是觉悟了，那么究竟成佛了。那么就是在这个自觉之中啊，就有这样的一种因果啊。那么在这个自觉这个经过之中呢，天台教呀也有这个六级佛的这种意义。什么叫做六级佛呢？也好像这个假使有了这个六的意义啊，我们就不会上去搞慢。为什么呢？我们是理解佛，不是究竟解佛。假使有这个机遇呢，我们就不会退却。为什么呢？我们也有心，我们也可以成佛，就不会退却，就不会说是这个成佛没有我的资格，不会这样子。因为什么呢？我们也有心呢，有心者皆可着佛呀，我们一样有成佛的理由啊。这就有这个六级的意义啊。那么这个六级之中呢，第一是理解佛。你们众生呢，都有这个本具的佛性，也理来讲啊，那么他本来就是佛，可是呢，他没有彻底领悟啊自己的心境这种的功恨，也缺少这个修行正果的这种恨门，那么他在世事方面呢没有修持。那佛呀，人家他是从这个三道缘生起觉呢，如法的修持，他才能成佛。但是我们普通的一个众生呢，没有。所以在这种程度之中啊，他没有事实上的修持，所以叫做理解佛。在理上他是本来就是佛，但是事实上他没有修行。第二一种呢，名字即佛，就如同我们呀，借佛闻法或者听善知识的开导，我们了悟明白。开悟我们本具的佛性了，哦，我也有佛性，我也可以成佛。 爹本具的福性了。哦，我也有福性，我也可以成佛，或者我们也就经典，也就教理，那么开大眼界了。虽然这个顿悟我们本具的心性，可是事实上呢还没有去修持，因此呢只是在这个有开悟的这个名字，叫做名字即佛。第三一种呢，观恨即佛。我们既然开悟以后啊，明白我们自己本有的心性，我们应当呀念念直接的关照我们的心性，因为我们的心性它是不生不灭。为什么呢？好像我们起了这个妄想，这个妄想它是有生有灭，我们的心性呢不随这个妄想而生，也不随这个妄想而灭。所以我们要念念关照我们这个真常之理，心心来仔细一下外面的攀缘的妄想。那么就是这句话叫做念念招常理，心心习幻尘。所以我们念之中啊，关照我们本具心性真常之理，心性之中呢只是外缘一切幻化的尘尘，而不去打妄想。那么在这个二六十种微妙的观照，那么你有了这个观恒的功夫，就修观。我们修止观，好像修止观呢，坐禅呀、念佛呀都可以，念佛也好，坐禅也好，修止观也好，都好。那么因为你有了这种观恒的功夫，那么就称之为观恒即佛。那么第四一种呢，叫做想事即佛。怎么想事呢？因为我们呀，好像我们念佛呀、坐禅呢、修止观呢，这个功恒力啊深了，那么我们这个六根呢就不向外的去攀缘去了，六根不向六尘去攀缘去了，那么对于这个尘尘呢也不能够扰乱我们了，所以我们这个六根之中呢就好事啊达到这个清净的境界，叫做想事即。你看那个佛呀，它是属于这个六根是究竟的清净，但是我们呢虽然不能够究六根究竟清净，想是好像是佛那样的清净了。为什么呢？对外边的六尘而不起染污了，叫做想事即佛。第五分证即佛，就是说以上呀，我们那个想事即佛呀，把这个戒火、食火、戒食二火呢，已经把它除去了，分段的生死呢，也已经了脱了。但是这个别异的生死还在，五明烦恼仍然存在。那么还需要我们精进勇猛的、去断除，所以需要经过这个十住、十恒、十回向、十地，就是每一位每一位破一品的无明，那么每一位每一位都可以证得一份的法身，是一份的福性。那么这个是以这个语言教的三贤十地来讲的啊。那么在这都是属于这个分证位，叫做分证即佛。那么在这个好像我们这一部《佛说梵王经》啊，说明这个三邪就是十住、十恒、十回向以及十地，还有这个等觉菩萨都应当呀受持这个心地三具戒品，就是舍利戒、舍善犯戒、舍众生戒。那么一定要持这个三具净戒为我们的戒恒，那么在于这个八不一心是为我们的定体。这个八不一心是指什么呢？就好像我们后边这个梵王经的后边有后文有讲啊，就是不生亦不灭，不长复不断，不依亦不依，不来亦不去。那么这正是我们八不一心，以此一心呀而为这个定体。你说我们这个心呢，它也不是生也不是灭，也不是长也不是断，也 也不是也，也不是，也不是来，也不是去。所以我们这个正念心呢，什么都不是，而且呢还什么都是。那么生呢，离开我们这个心也不能生呢，离开我们这个心也不能够攀到断肠，离开我们这个心，这个身体是个死物，它怎么能够有来有去呢？那么这正是我们一心的定体，有界生定、引定、法会，我们的会也一开呀、啊，经历这么多的诸位啊，诸行相地，那么就可以达到这个分正即福。那么这个在这个四十一个位置呀、啊，都是包含着这个分正即福，因为它每一个位置带一品无名。每一个位置正在一份本地的福性，那么这个叫做分啊，这个分段分正叫做分正即佛。那么第另一种呢，叫做究竟即佛。这个究竟即佛呢，就是说经过这诸多的位置啊，经过这个三大恶生奇劫呀，一直到了这个究竟是成佛了，乃至等觉菩萨。带了这个最后一品的生相无明啊，就得成佛了。那么这个叫做究竟佛，也就是说这个实教以本见合一，修德以性德不二了。这个是这是二界，这个三界也是万德具，这个叫做究竟之佛。那么这是在这个自教之中啊，有这种的过程。我们这个好像我们成佛啊，一定要有这个实觉、本觉、究竟觉，一定要有这个理即佛，乃至名字即佛、相识即佛、分正即佛，才能够究竟成佛。那么这就属于这个自觉的这个意义啊、哦。如果教他呢，教他也是一样啊，教化一切众生，教一切众生呢，也应当以这个戒定慧而来这个。以此界习定修慧，由这个实教契合于本觉，性修不二，让一切众生呢也同我一样。你好像本是释迦牟尼佛成佛，那么他教化一切众生呢，教一切众生也是成佛。那么我是怎么样修持，教一切众生怎么样修持，那么这个就叫做觉他。这个觉满了，就自己自觉已经圆满了，觉他也究竟圆满了。那么我们说这一部这个佛说梵文经，这个佛说这个佛子究竟是指的什么佛呢？就是指的这个究竟觉悟，是已经是自觉觉他觉满的这一个佛而说的这一部梵文经，所以叫做佛说梵文经。那么这个佛说两个字啊、嗯，这个佛字啊，这个加在这个说字上面，这个佛说就简单的来解别，它不是其他的人来讲，是佛讲的。为什么呢？这个戒律啊，为佛能治。可是说这个经典呢，它同于五人，有五种人呀、啊，解读可以说经，只不过是啊，经过佛的证明，也都可以称之为经。你看，你好像这个戒律啊，为佛一人能治，等觉菩萨呢，他不敢参加一治，所以戒律唯独佛能而能治。那么经典呢，同于五人。哪五人呢？第一是佛的弟子，这个佛弟子呢是包含这个菩萨、声闻、缘觉，都是佛的弟子，他们都可以说经，也好像维摩居士啊，有这个维摩诘经。那么他们说经呢，经过佛的印证，那就是属于正确了。第二一种呢，化人，这个化人呢也同于佛所化的人。 菩萨化的人，二乘水化的人。就连是化人所说的经，经过佛的印证的，也一样是经，也一样是水浮经。第三种铁人，就好像那个地是铁呀，他说薄呀，经过佛的印证，也可以称之为经。第四一种非邪人，就好像那个华严经之中啊，有很多的邪人为善财童子呀而说法。那么这个加个佛说两个字，表示这一部经呢是佛说的，不是其他人所说的，所以叫做佛说梵王经。那么这个佛呢也有这个三身啊、这个三身就是有法身佛、报身佛、应身佛。好像我们一切众生这个本觉离体，这就是法身佛。我们有佛性啊，这个佛性就是法身佛。如果我们开悟我们的这个佛性，有了这个实觉的智慧，这个实觉的有实觉观照的智慧呢，那么这个就是报身佛。因为什么呢？因为有这个实觉观照本觉，穷实之种呢达到究竟成佛，所以这个实觉的智慧就是报身佛。我们成佛之后运用这个慈悲心来在这个世界教化一切的众生，这就叫做应身佛，就是法身、报身、应身佛。不过我们再来解释一下这个三身啊，你好像这个法身佛吧，三依毗卢遮那啊，好像我们早上供佛的人供养清净法身毗卢遮那佛啊，这个梵音呢是毗卢遮那啊，那么反倒我们中国呢就是这个广明遍照，或者呢就反为遍一切处。那么这正是指的这个众生以佛的这个本质离体，叫做法身佛。那么这个法身佛呢是属于天然的性德，生佛平等，众生以佛是平等无二，那么他也是无始无终，非因非果，他不属于因果，也不属于，也没有始也没有终，因为他是真常的、但是这种法身呢唯有这个修行的方法呀才能够把它学出来。因为什么呢？它非因非果、第二一种呢是指佛的这个报身佛，梵音卢舍那，好像我们供佛的也一样、就是卢舍那佛，梵音卢舍那佛反倒我们中国呢就叫做净满，净是清净的净，满是圆满的满。为什么叫做净满呢？因为最初啊受了这个三聚境界，以这个三力界断一切恶，恶无不净，以这个三善法界修一切的善法，善无不满，所以这个恶无不净呢就是三力界的果报。那么善无不满呢就是十善法界的果报。我们能够知一切恶，着一切善，这正是属于自利。然后杀一切众生呢，这正是属于利他的果报。因为这因地之中啊受了这个三聚境界，那么果上呢所成的就是卢舍那佛。那么这个卢舍那佛呢它是有始有无终，有始就说他有这个始觉的智慧开始觉悟，但是他成佛之后呢他永远不会再迷了，好像这个就一切诸佛呀成佛之后他不会再迷的，但是他有时成最初成佛啊、他是有始而无终，有因有果，那么他具足这个性修二德，那么这正是属于这个修持的功德观照的智慧呀、所感得的果报之身，叫做报身佛。 那么其次就说到这个应神佛，应神佛这个梵语释迦牟尼，那么这个释迦呢翻到我国叫做能忍，牟尼呢翻到我国叫做寂满，释迦就是佛的姓，寂满就是佛的名。那么这个释迦牟尼翻为这个能忍寂满呢，这是水即应泄之神，这个应神佛呢就如同那个水中药，水中原药，它不是真实的。你就好像释迦牟尼佛吧，2000多年、在这个印度出生啊，80岁的时候啊他就入眠了，他是有生有灭。